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早上让我们有一堂很好的敬拜，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在这一堂课上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把你交在我们手中的孩子带到我们面前的孩子，我们能够照着你的方式来教养他们，特别让他们来认识你的话，让这本圣经对他们来说是一本打开的书。主耶稣啊，我们真是何等的需要你自己圣灵在这里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真是何等的美好。主耶稣，我们就把下面这40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仰望你对我们说我们来不及说可能也说不出来的话，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三堂了哈，那每一次好像都非常的匆忙，我都没有办法跟大家多有一点的交流。但是呢，我很盼望哈，就是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能够把它写下来，好不好？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会一起来回答哈，因为很希望说我们听完这个课以后，我们是可以去学习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回去可以操练的，是真的对大家有用的。那我稍微再用几分钟的时间呢，我稍微让大家回味一下子哈，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所教的。在第一堂呢，我们讲到改变生命的教学，那特别提到说我们包括我们在座的，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在儿童主日学服事，你在儿童主日学服事也大部分都是做父母的，对不对？那你是父母或者是老师或者是传道人，那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参与基督教教育的传道者。你跟我都是，就算你今天不是传道人，你不是儿童主日学老师，你不是青少年的辅导，那你只是父母而已，那你是你父母的传道人。那今天早上基福弟兄讲说，如果在你的公司里面，你就是你那个公司的传道人，大家很多人都阿们了，对不对？那你在家里面，你也是你的传道人。所以虽然我们这堂课讲的是对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基础培训，那为什么我很盼望家长们能够来参加呢？因为家长你是当然的老师，是不是？是不是当然老师？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儿童主日学老师的时间实在是多多了。你觉得他所受到的影响，受父母的影响多，还是受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影响多，还是受青少年父母哈，阿们的父母，我们举个手好不好？ OK， 好，你要记得你今天举过手哦。所以你的孩子怎么样啊？这个今天跟我们做父母的很有关系，非常有关系。那这是我们不能够推却的一个责任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等到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或青少年好了，然后我们才觉得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属灵的教育上有盼望。今天父母占绝大部分的角色啊。那在圣经里面呢，没有这个儿童主日学老师的角色，没有青少年辅导的角色，还有教师的角色。好，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却有很多地方教导做父母的。在生命记里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很怎么样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不是说无论你哪一个礼拜主日到了教会以后你要开始谈论他来听他，不是，是你无论怎么样在家里面的时候你都要来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注意希望提醒我们所有在座的父母。那当然老师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哈，做老师的呢，我们一个孩子他可能一个礼拜他才来主日来教会里面一次，所以我们对他的形象对他们也产生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影响力啊。那当然我们能够束缚我们能够约束的呢，是在教会里面的同工，对不对？儿童主日学老师。所以有弟兄姐妹说，他说念世界你说哈，如果这一堂这个课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同工们的必修课，对，如果以后如果不修的话呢，以后慢慢慢慢可能我们就就 就可能你就没有这个 qualify 来参加儿童事工了。那我们为什么不限制呢？如果父母不来参加这堂课的话呢，他就不能够当父母。How I wish, 哈，但是呢，我想我们只能够限制在我们要服侍主的人，对不对？那做父母，这是神要把他的那个对孩子那个真实的关爱、真实的那个负担放在我们每一个父母的里面。所以，我们教师的职责，我想这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哈。教师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角色啊，他是一个神要把他的道借着我们要来传给听这个道的人，而我们有一个责任是要建立他们，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儿童主日学的目标啊，是要教导我们的学生思考，从圣经的观念思考，要教导他们来判断。要从圣经的观点来判断，我们不是只是传授字句知识，我们不是只是灌输，或者我们来辖制他们，我们不是代替他们来思考，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很 controlling 啊，很喜欢叫他们来听我们，尤其我们亚洲人的父母，我们习惯了这种很权威式的教育，但是我们不能代替我们的孩子，对。所以上次有个姊妹问的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里面有耶稣的生命呢？我们没有办法生他啊，只能够圣灵来生他，但是我们要引导他们走在这条路上面，让他们可以来从圣经的观点思考，从圣经的观点来做判断，是他们自己的判断啊，进而呢我们带领他们能够用在圣经的观念的那里面，他们能够来过生活，每一天的生活他们符合圣经的原则哈，然后最重要的，我们盼望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他能够一再的成长，不断的来成长。好，那所以神所要的是什么呢？神所要的是被改变的关系、被改变的生活，还有被改变的生命。那这是一个 in process， 一直都在 working the process， 对不对？所以有人在那个车子的后面放一个，就是说。我的 life is under construction, please bear with me, 啊，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 是不是？我们都还在被神的建造中，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不是很好的地方，不像耶稣的地方。但是呢，感谢神，是 work in process, 对不对？他一直的都在进行，一再的在被改变啊。那第二堂课，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说，我们这一本圣经是整个基督教教育的教科书啊，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教科书，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个可以让我们觉得永远都不改变的教科书，对不对？我们有很多辅助的教材，但是圣经是我们的教科书。所以今天呢，我上个礼拜我就带来了，就是那个圣经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那大家回去都有做过 homework。那我把我自己稍微整理出来的一些的东西呢，我把它写下来，然后告诉你们，就发给你们。但是有一个地方要改的呢，就是圣经上译本最多的哈，最多呢，现在已经到了2426种语言了，并不是1800多。这是因为那个是旧的资料，我印出来以后呢，我后来再去查，我才查到因为很不容易查，因为很多网站都没有更新哈，就是到今年的时候到了2426种，说不定在现在的时候还有人在继续的翻译啊，说不定到2500种，感谢主，是不是？有的人真是爱慕主的话，他愿意去传扬主的话，好像我们今天说哦 ，Macy's 有大减价，对不对？我们就告诉大家啊，今天有一班人呢，他们是。有这个好消息，有这一本书，有一本圣书，他愿意借着各种的管道把它传出去，让那些不认识英文、不认识希伯来文、不认识中文的人，他们能够看到这本书。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上一次呢讲到这个圣经，那对你我的观念很重要啊。今天我们来看孩子跟圣经，这是我们很在乎的，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圣经是给我们的。不是给孩子，孩子懂什么？看得懂图画而已啊！圣经中的话这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常常呢，我们以为圣经跟孩子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培养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用很多其他的方式，我们很在乎他们所学的，但是呢，对于圣经，可能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因为我们觉得他学啊钢琴比较重要，学认谱很重要，学乐理很重要，学画画很重要啊。这个我们发现他有不同的恩赐，他游泳很重要啊，他打网球很重要，那我们就极力的去培养我们的孩子。那圣经常常是非常非常摆在我们的后面。那我今天本来想找一个姊妹来做见证哈，但是后来我想说是因为她也有其他的服事，她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呢，她注意力非常的不集中，情绪也非常的低落，因为家庭的一些的很大的变故哈，所以对这个孩子的学习非常的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妈妈呢，她没有办法自己跟这个孩子住在一起，那后来她自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他这是前一阵子他跟我做的见证啊，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这个孩子，他的孩子整个的情绪他的也不打开，然后注意力也不好，常常忘记事情 ，time management 也很差，那他又这么遥远，要怎么样来帮助他的孩子呢？后来呢，结果他就有一次呢，圣灵就感动他，所以他就在电话里面跟他的孩子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跟妈妈一起来读圣经？那时候孩子才大概，我想是可能小学一二年级，好，可能或是幼稚园的时候。他说我就跟他一起读圣经，每天跟他一起读圣经。这个孩子答应了，就是他们就一起读圣经，他每天都读圣经。他我长话短说，希望有机会让他来跟你们做见证。那这个孩子呢，后来成绩非常非常的好。他的心思被更新啊，他里面的情绪，他的情形啊，他所有跟神的关系，他的悟性啊，他的领悟力各方面啊，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啊。今天他这个妈妈，她可以做见证，因为他的孩子现在申请已经上大学啊，申请到非常好的学校，他的高中的成绩四年没有拿到一个 B。但他在小学的时候，他的老师、他的父母都非常非常的担心。所以今天圣经有没有用？我们以为读圣经没用，是不是？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哈。哎呀，我就想说，我如果早一点听到这个见证，你们都比我蒙福哎，是不是？啊，我的儿子就不会在高中的时候是 A B C 了，是不是？啊，但是所以我真是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本末倒置，我们不晓得有一个宝贝在这里，所以我们操了好多的心，绕了好多迂回的道路哈。当然也不是说所有读圣经的孩子都能够四年拿不到一个 B，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我们的 point， 对不对？而是这个圣经它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它是一个 wonder book， 它不只是一个 holy book， 它是一个 wonder book， 它是一个 powerful book。那我们常常把它摆在一边，啊？
这个孩子得救了没有？
那孩子得救，啊？他在初中的时候，他在我们教会受浸，对，就是小学，就是我们教会十二岁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当然是很重要，对不对？因为但是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才会改变他嘛，不是说读这个圣经啊有什么真的有什么 wonder， 有什么不同的这个 magic， 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是神借着他的话进到这个孩子里面，改变他的生命，可以把他从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一个困境的里面，整个把他回转。所以圣经对孩子跟对我们大人是一样有用，甚至圣经可能对孩子的作用还比我们更大，是不是？因为他们还更容易来接受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孩子与圣经哈。那我引用了耶利米哀歌这两处的圣经，第二章十九节的后半段跟第四章第四节。那这两段的圣经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当我们的孩童啊受饿发昏啊，在全地都饥荒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一样，他会很饿。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中间那个时候发生很惨的事情啊，父母都易子而食，或者他们自己吃他们自己的孩子，因为太饥荒了。但是孩子们饿不饿？饿啊，对不对？我们只解决了我们大人饿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小孩子饿的问题？我们常常是这样，不仅是我们外面是这样的情形，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常常也忽略了我们的孩子很饿。 所以耶利米呢，这个先知他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恶发昏的时候，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为今天引用到我们的新约来，为着他永远的生命，对不对？他不是只是外面饿，他外面现在都不饿了，对不对？现在小孩子都不饿了，但是他里面饿啊。所以你看好多的灵，各种的灵学，各种的宗教，在我们的年轻人当中，其实你会发现 amazing， 为什么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涌向一些那种 superstitious 啊，非常这个超自然的，或者是追求一些啊这个啊摸不透的一些的东西，神秘的东西，为什么他们里面饿？啊，吃奶的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但是没有人拨给他们。今天这是我们下一代的情形，我再讲的话，我就很难过了，我就掉眼泪了。这是我们孩子里面他有饥渴，我们的福音不是只有我们这几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他们才有饥渴，才能对福音有需要。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他们饥渴啊，他们外面很饱足，但是他们里面很饥渴。所以为什么自杀率这么高？为什么他们的情绪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婚姻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他们里面饥渴，是不是？我们今天有没有人他求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人拨饼给他们吃？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圣经，孩子与圣经。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曾经讲过这七个定律里面，改变生命的教学七个定律，有一个第二个定律，讲到教育的定律。教育的定律是什么？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在座认为你很喜欢做老师的有没有？很喜欢做老师，不错哦。哎呀，这个培明要注意一下，有一些老师，儿童主日学老师没有举手的。这个那我们做老师，我很喜欢做老师。我的父亲就做了一辈子的老师，他从前是律师，然后后来他就教书，教了几十年，从我生下来他就是老师啊，一直教到他后来得 Parkinson's， 没办法，不容易讲话哈。那所以呢，我就很注意到底怎么样叫做好的老师。那这边有一个定律讲得非常好，这个是我们做圣经教师的Howard 霍华韩军时哈 Henrik， 那他讲呢，他说人们学习的方式决定了你的方式。不是我讲，而是人家怎么学。这个是我们做喜欢做老师的人很大的忽略。所以这有我这边我自己给自己一个 note 啊，有一次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他说你把教导跟学习来分家是一件令人很悲哀的事情，也是我们在教育上很多困难的根源。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教导我教跟你学应该是同一件事情。那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你如果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分析啊，这个圣经是一件真的是很有智慧的书。在圣经里面有教导跟学习两个的字，两个 Hebrew， 两个这个希伯来文，你把它前头尾拆开会发现呢，竟然他们的字根是同一个字。所以在神的观念里面，教导跟学习他们是不分家的，他们是在一起的，是同一个起源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有教导的恩赐，常常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有教，常常都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讲得很好，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或者说我们评论一个人的话，我们也会说他有教导的恩赐，因为他能讲，他讲得很好，他表达得很好，或者我们爱发表的人，我们就认为说我们可以当老师。 No，我们以为我们的恩赐，常常都以为是我们的发表。其实呢，真正的这个教导的恩赐啊，不见得是一个能发表的人。这教导的恩赐呢，是从圣灵降下来的，赐给我们的，为了使被教导的人经过学习的过程，得到牧养，得到建立，得到改变。这个是教导的恩赐。那我们通常一般来讲说，我们服侍神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有恩赐， 那怎么样显出他的恩赐呢？是因为他有一个 passion， 他有一个热忱，他去反映神给他的恩赐，而且他非常殷勤的去学习去长进，然后达到神所要他达到的境界。那这样子的人呢，他成为一个很优秀的服侍神的仆人。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做，我们要做一个好的老师，包括父母，对，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老师啊。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老师，优良的老练的老师，他一定是从学习来，不是天生的。我们今天天生，我们以为我们觉得是很会发表的人，我们也不要太早的觉得说今天我有教导的恩赐，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那我们的学习就成为我们将来可以教导别人。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图，这一个图呢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里面我们来衍生出来，就是在你们的讲义上也有，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教导，我们是不是要，我们要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呢？这跟我们的对象，我们被我们教导的对象很有关系。那当然啦，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现今呢要做老师，即使你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挑战你自己，不断的接受圣灵的校正，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孩子怎么样？环境讯息太多了，很好，周围充满了知识，对不对？大人也是一样，不是今天只有做儿童主日学老师难，今天这个大人的老师也很难啊。现在大家对学习的欲望呢，都越来越淡化了，因为太多了，然后我们也太忙碌了，然后很可能时候呢，我们也比较骄傲，因为我们知道的也太多了。所以今天不管做老师做 counseling 都越来越难了，是不是？你还没讲他都已经通通都知道了。因为所以这个在，但是是不是真知道呢？不晓得。真正的知道是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所以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图呢，这个图呢是非常有讲究的哈。所以你看，我们从圣经的真理开始，对，我们所有的根基，我们的教导从圣经的真理开始，然后我们定我们的目标与目的，这是我们第一堂课就讲了，我们儿童主日学我们的目标和目的啊。然后呢，我们来根据我们的 audience， 根据我们的这个学，这个参加我们这个课程的，或者我们家里的孩子的大小，不同的年龄，他的特色，他的需要，他能够接纳的程度，那我们来做课程的设计。我们有了课程的设计以后呢，我们才来去决定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教材，用什么样的教法来 deliver 我们想要教给他们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要有组织跟很行政来配合啊。所以所有的教育，所有的 Christian education， 它一定不能够离开 administration， 绝对不能够离开组织跟行政。这是为什么要有学校，是不是？我想当初呢，人家说以利沙在限制这个训练先知的时候呢，有个先知学校，但是有人 elaborate 啦，那很可能有一般人要跟着他来学怎么样来做神的先知。但是呢，你说两个人跟他学，他可能不需要什么组织跟行政，五个人他可能就需要 coordination， 对不对？再过来再多一点，八个人十个人，是不是就很就马上我们就看见有组织跟行政的需要啊。所以呢，然后呢，所以这个组织跟行政呢也非常的影响我们整个的教学的成功，它是 part of the education。 然后呢，组织跟行政呢，我们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一定需要有儿童事工的评估。像我们在家里面也一样，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喜欢跟我读圣经？对，我第一次讲到有一个讲道的弟兄，对，他在台上讲的这个生龙活虎，回到家的时候他带孩子读一个钟头的圣经，啊，听的人也很难受，讲的人也讲不下去，非常缺少 confidence 啊。所以我们就来 evaluate 一下，为什么呢？对，所以我们要有个评估，评估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改善。那记得这一个箭头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来改善，我们要来评估，然后要来有一点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得回到圣经的真理。我们不是说哦，我们有评估，所以呢，马上呢，我们就 教材不好，所以我们就改去改善教材教法啊，或者组织行政不好，或者课程设计不好，我们马上就去在这些地方来改变，但是我们忘了我们原来的根基是必须是在圣经的真理。有时候我们改变了我们教材，改变了我们的教法，改变我们对每一个孩子对这个同这班同学生的这个 assessment， 但是我们忘了要再回头回到这个圣经的真理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提供给儿童主日学啊，在各地的儿童主日学呢，当他们在这些做这些课程设计的时候，希望这个图呢能够对大家有一些的帮助。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讲这个如何使这个圣经对儿童成为一本打开的书。那我想虽然我们时间不够呢，我还是希望啊，就是我一直都盼望，我不希望只有我一个人讲，所以好不好你现在动个笔好吗，在你的讲义上这几个问题能不能你稍微一两分钟写一下，你写几个字都可以。这一本书你对它的态度如何，在讲义上。然后你怎么教这本书的，不管是在家里，不管是在教会啊，不管在 VBS 啊，或者是说你可能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你可能需要讲圣经，你出去宣教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教这本书的？或者你可能是大人的老师，启发是去引导做思想、做判断、思考，引导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来应用，还是填鸭式，还是敷衍了事？我们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会讲到那个教导呀。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你不知道的话，我们下一最后一堂的时候，我会讲到那个技巧哈，如何教导的技巧。你怎么样去激发孩子的领悟力，或者你学生的领悟力？你在不在乎他们的领悟力？好，你教导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或者你知不知道圣灵在你的教导中正在做你没办法做的工作？那这一点呢，特别讲到圣灵，这是我们常常可能比较忽略的。今天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谁呀？是圣灵，对不对？大人是这样，对小孩子呢也是。我一再的常常的，我跟一些同工们，如果我们有机会谈话的时候呢，我一再的说，我在我儿童主日学这么多年的服事里面，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我要承认而且非常的 appreciate 孩子里面他有灵，孩子里面有灵。对，我们常常都觉得说孩子呢就是他这个活泼乱动啊，哎呀爱问问题啊，吵闹啊，attention span 很短啊，我们常常注意到都是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就花很多的功夫去 deal with it，对不对？我们就来解决他这方面这些的需要啊，怎么去cope with it。 但是呢，我常常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一个，我们的孩子里面在他的受造里面他有一个 spirit。 所以你带他唱诗歌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动作啊声音啊各种 multimedia 去吸引他，你的灵要能够跟他的灵能够 engage，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孩子的灵哦，比大人的灵还新鲜还活泼。我很喜欢带孩子唱诗歌，真的。 那个大人哈，那个你花好多的时间 warm up， 我现在很久没有这个 privilege 可以带小孩子唱诗，但现在小孩子可能跟我十年前带的小孩子也不一样了，好，但是呢，你要还我从前带小孩子唱诗的时候，哎呀，你会发现说，真是当他的注意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真是很容易你的灵跟他 engage， 能够相遇的，可以碰着的那个孩子啊。那我就觉得很盼望，很勉励我们互相勉励哈。我们在家里面带孩子读圣经，或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孩子里面他有灵啊，圣灵可以在他的灵里面来做工。所以我不靠着我自己，我当然我自己也很重要，对不对？我的口才恩赐，我的预备，我的啊 encouragement 啊，所有的定律通通都很重要。但是中间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可以来遇见他。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个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如何使儿童从圣经里面来得生命。我讲过，就说我们的目标哈，很重要的，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塑造他们，建立他们属灵的性格，然后能够让他们的生命被改变，对不对？还要他们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但是第一个呢，就讲到说要他们来得生命。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今天要让我们的孩子得生命，就是让他们来读主的话。你其他的方法可能都不见得这么有效，就是让他来读主的话。啊，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啊，但是呢，然而呢，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对不对？哎呀，我们读释经学啊，旧约啊，新约啊，哇，我们知道很多，读的光是我们做这个学问就让我们很快乐了，是不是？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啊？觉得很有这个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啊？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感叹，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一点也不错，因为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我们在带孩子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要让他们得生命，这是我一再的重复的啊。来，提摩太后书呢，保罗对提摩太他说，你所学习所确信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跟谁学的，跟他的祖母，他的母亲，对不对？所以呢，你知道是跟谁学，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从读圣经得到生命呢？第一个讲到教导孩子相信神的话，教导孩子。那我举个例子哈，耶稣对他说，这是我们上一次复活节才用的圣经，对谁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是主耶稣对谁说？记不记得？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对谁说？啊，怎么这么没有把握啊？怎么做？拉萨路的姐妹，对谁？是谁在跟他对话？这个时候是不是？这是我们两周前才读的圣经哦。马大好不好？很好，他也很爱耶稣。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跑过来找耶稣，是不是？啊，忧愁没有办法解决，他第一个来找耶稣，向耶稣呼求。但是呢，主耶稣对他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然后马大怎么回答？如果今天主耶稣问你的话，你怎么回答？啊？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没把握？糟糕了。你是因为信啊？你信这话吗？信。马大爷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你觉得他真信假信？不是很 sure 的信，对不对？我信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是那个将来要来到世界的。可是呢，你说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信你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不知道，除非我眼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教导这些孩子们来相信神的话，很不容易。我再举一节圣经，对大人也是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孩子之前呢，我觉得上次我写的这个字孝学相长，是不是很多时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教这堂课的时候呢，我就常常在回想我从前教孩子教儿童主日学，哎呀，我就觉得好多好多的遗憾，我真是希望我可以 redo it。 是我们一天在教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对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提醒，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在教的时候才暴露，说哦，原来我这个不懂，这个不会，原来我也不是真的相信。他说耶稣在告诉撒利玛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那个起初造人的呢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经你们念过吗？法利赛人当然听过了。那既然如此呢，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你们读过没有？都读过，对，马太福音十九章。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这是主耶稣亲自回答的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多少人信这话？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离婚率并没有比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低多少。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就说离了算了，是不是？今天将来我们的孩子们慢慢慢慢，他们不信这话，不信这是神的话，他也就慢慢慢慢，他就越来越 compromise。 到底是不是神真是这样说吗？他岂是真这么说呢？所以呢，今天我列一个盖勒普的一个统计的资料在这里。 Protestant，我们都是跟正教的，对不对？我们差不多都是啦，除非你是 Catholic 或是东正教啦，或是什么，那差不多的基督教的主流保守派的差不多都是在这里，都是这个部分。 40% 的人完全相信圣经上面的话， 48% 的人呢认为是神 inspired 的，但是不见得完全绝对。11% 的人认为他不过就是传说神话。有一些其他的 Christian， 他不是 Protestant， 可能其他的一些的 denomination 呢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比例，但是又有一些人认为是神话，但是他 claim 他们是 Christian。 Catholic 呢相信他是绝对完全正，完全都是神的话，神所说的话，只有 21%。没有 religion 的人，他们也有人认为圣经是神的话，但是 for some reason 他们不信，有 10%。 那有 60% 人认为圣经是神话。那今天你跟我们是怎么相信圣经的？那在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你信不信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呢？那当然这个很不容易哈，那信呢就在乎我们这个教的人，教的人，对，没有人信他，他怎么求他呢？他说不信这是神的话，你叫他怎么得生命呢？这是我们的目的，对不对？我不是只是叫他信的这是神的话而已，我们是要叫他得生命。所以你不信他，你怎么能求他呢？那没有听见他，怎么信他呢？那怎么办呢？就得靠一些人咯。所以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够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的，怎么有传道的呢？所以经上说，报福音传喜信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可是呢，并不是我们所有去传福音的人，他们都听从这个福音。所以以赛亚就很懊恼了，好，有点沮丧。他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今天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啊，哦，是不是？我想我们做传道人的，做老师的，甚至做父母的，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沮丧，对不对？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孩子们他就不信，对。但是我们还是要传，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如果你不传，他就没办法听。好，所以我们就算他不信，我们还是要传。第二个呢，我们教导孩子认识神的话。第一个他要信，对，然后他才来认识。这个顺序也有关系哦。你不是你信，是因为他是神的话，所以你相信。你 honor 神，然后你相信这是神的话。那你要教导他来怎么认识。那认识神的话呢，就需要有悟性。等一下我们会用到一节圣经，我现在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个点上我又没有办法 elaborate， 但我想你们回去思想一下，我的考试的题目里面有一题是这个。那你要带孩子读圣经，一定要先让他看得懂圣经。所以我上一个礼拜我有很大的感触，对不对？现在的人什么东西，其他东西都看得懂，读神的话很难看得懂。我们也就说算了算了，看不懂就算。那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祷告，他要能够看得懂圣经，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给他一个特别的悟性。我们都很担心我们的孩子读那个 STAR test 什么这个 test， 对不对？发现他的 reading 能力啊， writing 的能力啊，我们常常很担心，我们就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读经的领悟力来祷告。我的老大呢，刚刚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为孩子三个祷告，因为是老大哈，自己也很惶恐，所以呢，我就为他祷告。第一个希望他身体很健康啊，我曾经做过这个见证，因为余弟兄的这么多年的疾病哈，他血液里面的这个非常不正常的 percentage， 所以呢，在我们生老大的时候，其实也是有里面有一些的惶恐哈，在我的里头。所以我们也consult一些医生，但是没有医生可以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说到底会不会遗传，会不会有什么效果，什么其他的我们 unexpected 的事情。所以呢，我就第一个我就为他的健康祷告。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父母都是这样，是不是？我们都因为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哈，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当然，如果他给我们一个有一些的难处的，有一些不健康的，那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宝贝，都是他赐给托我们来管的这个产业啊。但是我第一个我就说，求神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孩子。那第二个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求你给他一个特别的悟性，让他能够认识属灵的事。那我那时候很年轻哈，才不到30岁啊，但我不晓得为什么神可以把我这个一个里头这样子为孩子一个祷告，我就为他这样祷告。当然到现在他已经20几岁了，我还没有看见这个祷告完全被垂听哈啊，但是也不错了，因为他对其他的悟性我也不满意，对不对？啊，对属灵的事情他还不错哈，我们还能够彼此都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交流、很好的交通，所以有时候讲一点什么事情，他马上就能 catch， 我们也能常常一起祷告哈。但是呢，我还希望能够更好，我再继续为他祷告啊，随着他的年日，我继续的为他那个属灵的悟性，要个特别的悟性。另有一个心智来专心追求神，这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第三个祷告我就不跟你们讲了，第三个祷告是我跟神的摔跤啊。那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啊，赐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属灵的悟性，让他们可以明白属灵的事。属血气的人他看不懂圣经，是不是？他把它当一个学问来读，虽然读还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希望求更好的。所以我们教导孩子要认爱神的话啊，这个很不容易。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建议。我这是我们这个 discussion 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建议我们分组的时候，你把这五个题目你们来分开来。我希望我们彼此学习，好不好？如果你们觉得怎么样能教导孩子来爱神的话，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比如说Tracy 啊，好，你们能够常常在的人的读背圣经啊，你不爱你就不会背它，对不对？你不喜欢它，你不觉得哎呀，像这个耶利米说，他说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我就当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好，这个很不容易，对大人也不容易。那如果你曾经 go through 过这样子的 process， 我很盼望下一次我们在教见证的时候那一堂课里面，我可以听到你们有给我们很好的建议。但是我觉得爱要爱让孩子或者读经人爱读神的话，这个很重要，但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接下来呢，最后呢，我讲教导孩子要尊敬神的话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这是在今天这个世代我常常觉得很难过的一件事。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信息里面基督弟兄也提到，我们来敬拜神，我好像是来，他怎么说的，逛街的，是啊，游客游客，他讲的比较好，我讲逛街不好，对不对？就是我一个旁观者，是不是？所以我们呢，哎呀，穿着也很随便，嚼着口香糖，对不对？然后也没有预备，也迟到，哎呀，就这样子随随便便一边讲话的，就像一下进来了。所以我们好像不是来敬拜神。那如果我们敬拜神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家读圣经很可能也是这样，我们就可能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读圣经啊，一边看着电视啊，我们一边在这个预备我们的信息或者预备我们的教材。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呢，缺少一个那个 reverence， 一个尊敬的态度啊。今天这个世代，因为这个自我，就是说这个 liberal postmodern 哈，后现代的主义，让大家很不喜欢说我要去尊敬别人或者尊敬什么东西，对不对？我最大啊，每一个人都有特别，所以呢，神的话呢，也就在人的心目中就打了很多的折扣。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啊，这节圣经呢讲到，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那我们的孩子他要受浸，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有没有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个饼和杯是表明主的死，是他的身子，是他的血？我们怎么尊敬这个话？那很多所有神的话我们都要尊敬，我只是特别举这个例子，因为大家听起来哇，这个一定要尊敬，对不对？是表明他的死啊。我们讲到死，一个人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能不尊敬吗？可是事实上这样子的心态，这个 reverence 的这个 attitude 不在我们，不是很容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孩子呢，他们能不能尊敬主的话？在波饼聚会的时候，在聚会中他愿不愿意来尊敬神？这是我们要教的，我们要教导他们来尊敬神，尊敬神的话。最后一个很重要，虽然时间过了哈，对不起，好吧，耽误几分钟。好，我们要教导孩子顺服神的话。那我先要问一个问题哈，你觉得神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律法书、把他的教训来赐给我们，是为了什么？
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法遵守，所以我们
可以得到生命。阿门，讲得很好。有没有哪一节圣经可以 support？Amanda， 有没有刚刚你讲的那个很好？诗篇119篇是讲最多描述圣经的特点，对不对？所以你将来你如果要上课要讲圣经的话，你就去诗篇119篇找，给你很多很多的这个基础啊。中间第四节他说，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来殷勤的遵守。他把这个训词给我们，是叫我们遵守，不是叫我们说说听听来当研究的，他是叫我们行出来的。所以你从这个出发点来看的时候，圣经中有太多太多的地方他都讲到我们要遵守他的话，要行道。他不是叫我们今天一个 philosophy 教给我们，教给他的百姓说，哦，我们国家的这个 philosophy， 我们的哲学比你们孔老夫子的哲学好，不是这样，对不对？ 啊，所以呢，他给我们是要叫我们来殷勤遵守，要来活出这个话的。再有一节圣经《生命记》第六章，这也是我们大家常常引用的教导孩子。所以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地上的地上要怎么样？大家一起讲这两个字好不好？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所以这是神借着摩西殷殷的来告诉说，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要来遵行，而且要敬畏耶和华，而且要谨守他一切的诫命。所以呢，我们最后一个要让我们的孩子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让他得生命很重要的，就是要让他来顺服神的话，不要打折扣。在诗篇119篇第9节讲到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我们的孩子常常都有难处，是不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我们难处很大啊。我们不要说青少年，我好多年以前啊，不在我们中间哈，所以大家不要去猜啊。有一个父母呢，妈妈来告诉我，他的孩子从8岁就开始在网上看，这个叫什么色情网络、色情的照片，到10岁的时候，他自己就开始画。所以你说孩子现在的变化大不大？你要让他那么早就长这个智力吗？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的父母，不是很多有机会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听我这样讲哈。你不愿意你的孩子太快长大的，你不要让他那么聪明，慢一点，对其他的事物迟钝一点，对各种的感觉迟钝一点，是与他有益的。你不要让他那么聪明，培养他那么聪明干什么？ What is that for? 你要想一想，他那么聪明的代价是什么？他那么早学了这么多东西，他的代价是什么？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所以在生命记31章最后摩西要走的时候，他说你要把他们都召聚来，男男女女、孩子，我再一次的强调，孩子跟圣经有份，跟神的律法有份，跟我们所信的道有份。我们不要觉得说今天我们在教孩子，先让他们学别的，时间还没有到，孩子要一起来，抱在手上的都有，是不是？尼西米这个以斯拉在那个水门听见，我们抱着孩子都来了，在那里一起来听啊，城里寄居的要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一切的话。然后呢，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啊，将来还有人在生，对不对？这一次还没有听到，下次还要再听啊，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神。你们要常常这样行。一点都不错呀。所以呢，今天我们是，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对，我们是双面进行。所以你要让他得救，这个问题就是说啊，为了让网络上的，就是说孩子们行也没办法行出律法来，对不对？啊，这是大家的问题。那你们觉得呢？你们在家里面，你们孩子行不出来的，你们有没有教他？有没有？有没有教？不可以撒谎，你有没有教他？有。要不要尊敬父母？要不要？他行得出来吗？行不出来。你要不要教？要教。那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再 elaborate 啊，这是一个 dilemma， 对。但是我们盼望在教导孩子们，把他圈在这个律法的师父的底下的时候，在他做孩童的时候，把他圈在律法师父的底下，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他能够得着神儿子的生命。但是他还是必须圈在律法的师父底下， 在做孩童的时候，当他还不知道辨别善恶的时候，上次我们的文章对不对，等到孩子们他们可以开始分辨善恶的时候，盼望这些主的话还有他里面已经得着的生命可以帮助他走一条在神里面的道路，不至于偏离。好，所以我们要常常这样行。那所以呢，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希望呢我的重点能够重复的呢就是这样子，我盼望我们对神的话呢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而且我们要宝贝它，真的是要宝贝它，而且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教。那观念对了，我还是要再强调，观念对了，技巧是其次的，你心对了，你一定会去做。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会做，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心还不到那里，所以我们还不够花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 passion， 我们的 love 去学习怎么样来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我也盼望呢，就说我们讲了这些以后呢，我不是要给做父母的或是做老师的有任何的压力。我们很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呢有这么忠心的同工啊，在各地呢很多地方都是缺乏同工的，不是自己，我们只有教自己教，我觉得已经算是很好了，已经这么多同工，那各地都是缺乏同工的啊，教导孩子，教导青少年。我前几天还在跟一个其他地方的，他们也是还教导青少年的没什么人啊，所以他们都自己来教，孩子也是一样。所以我再用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我有神叫他生长啊，这是我们里面要有的信心。但是我要不要栽种呢？要栽种。我要不要浇灌呢？要浇灌。我要不要传呢？啊，没有传的怎么有听的呢？没有听的怎么有信的呢？是不是啊？那另外一个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讲义上也讲了。那有第五个定律叫做心的定律啊，因为这我们课排得很紧，我没有时间来讲这个。那这个定律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做孩子老师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看见，让孩子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出路。我不是要去隐藏，我们不是要去隐藏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跟我们的软弱，孩子一定都知道的。你不要说每天跟我们一起吃饭生活的孩子，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跟不足，你没办法隐藏的。做老师也一样，你一个月可能跟他见的一次两次，孩子也是很聪明的，他们里面的灵非常的剔透。但是呢，有一件事很重要，他们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不够，没关系，我们跟他们在一起不是一天两天，有年日，孩子会看见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孩子会看见说我们所传的这个神呢在我们身上有出路。爸爸妈妈今天常常吵架，可是神改变了他们。爸爸从前从来都不读圣经的，甚至连教会都不想去的，可是神改变了他。妈妈从前情绪非常不稳定的，动不动就无理由的骂我的，哎呀，从他爱神以后不一样了，常常在家里面唱诗歌，爱牧主的话，聚会的时候很准时。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出路，这个成为引导我们孩子得救、亲近神、爱神一个最有力的一条路。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真的是赞美你，因为我们经历过你，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你的美善。哦，主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道要再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传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学生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充满了热情，我们也带着一个使命，我们要把我们所信的一代一代的传过去。哦，真的是照你所应许的，说你的救恩直到万代，今天这救恩也要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求你祝福每一个今天听这堂道的，哦，这堂课的，我们彼此都不够，但是我们愿意彼此激励，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这样子的祷告感谢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